马修森圣经故事情节第一讲 Gen 1-3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David Matthewson 博士在戈登学院教授新约主题和希腊语8年，然后于2011年秋天返回丹佛神学院。在进入学术界之前，他曾在蒙大拿州从事教牧事工6年半，并在明尼苏达州伯米吉的橡树山基督教学院任教多年。戴夫在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由谢菲尔德大学出版，名为《新天新地：旧约启示录 21.1-22.5 的意义和功能》，以及最近的启示录中的言语方面，由 E.J. Brill 于2010年出版。戴夫将向我们介绍圣经的故事情节，他将追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以下5个主要主题。他们是神的子民、圣约、圣殿、王权、土地或创造物。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的第一场讲座，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故事情节开始。好的，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想做的是回顾我所命名的圣经故事情节。这意味着，虽然圣经由多种书籍组成，但从历史和文学角度来看，就书籍的文学题材而言，尽管圣经由多种类型的书籍组成，但同时潜在的多样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统一的故事或统一的叙述，证明了上帝在历史上对他子民的救赎。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旧约和新约中看到的那样，这个故事具有我们所熟悉的故事的所有特征。它有一个典型的情节。例如，我们将研究故事的背景，我们将在第一堂课中花大部分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将研究背景、主要人物是谁，以及故事的主导主题和动作是什么。然后这个场景只会为冲突埋下伏笔。大多数好故事都会在故事本身中出现必须解决的冲突或危机。圣经的故事也不例外。我们将研究圣经故事、叙述或故事情节中引发的危机，我们将看到该故事如何得到解决。危机或冲突如何开始瓦解，并主要在新约圣经中找到解决方案，在基督里得到满足，也在他的子民身上得到满足。因此，我一开始想做的也许只是说一些关于本系列讲座不是什么的事情。这一系列讲座并不是对整本圣经的概述，所以旧约和新约中有很大一部分整本书我都会跳过，因为这不是对每本主要书籍的主要内容和结构以及主题和背景设置的调查。我只是简单的追溯这个故事，我们将花时间研究旧约中发现的更重要的文本，以及他们如何对这个故事做出贡献，但这并不是对整个旧约或新约的调查。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也不会回答您可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在今天检查背景时将看到的创世纪中的问题。在创世纪的前一章中，我不会回答，也可能没有能力或资格回答诸如该隐和亚伯从哪里得到妻子的问题。或者说，宇宙是在七个字面的日子或时代中创造出来的。我不会回答这些问题。再次，我将主要关注贯穿旧约和新约的神学主题或神学故事情节。这就是我们的前进方向。再次，我将花时间研究旧约和新约中的代表性文本，我们将花一点时间讨论创世纪1-3章，这为故事奠定了基础。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起点或背景是创世纪1-3章，其中第一章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本节其余部分的总体背景或总结，即上帝在一开始创造了天地，并且地球无形而虚空，黑暗覆盖了深渊的表面。这表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背景是从上帝的存在开始的，上帝是万物的至高创造者。他是他的创造物的至高统治者，正是在对上帝创造活动的描述中，故事的所有元素都可以找到。作为圣经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所有贯穿圣经其余部分的主导主题都被发现了。我想简单谈谈这些主导主题。第一个，我不会按顺序呈现它们，而且有时很难在其中一些主题之间分离或分歧，因为它们作为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有时我会谈到一个主题，同时也会谈论其他一些主题。但第一个主题是上帝子民的主题。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作为创造者，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一群他将与之建立关系的人。因此，亚当和夏娃不仅是最早的人类，而且是上帝的开端， 或者说是上帝的第一批子民，是上帝将与之建立圣约关系的第一批子民。圣约一词提出了另一个主题，但亚当和夏娃被视为上帝的第一批子民，上帝作为创造界的至高统治者，现在将创造并与之建立圣约关系。事实上，亚当和夏娃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叙述和创造中的主要功能，即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26节和第27节这样的文本中规定了。上帝说，工作，然后上帝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创造人类，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一切的野兽，以及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所以，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他们，男性和女性，他创造了他们。我相信图像背后的想法，尽管在文化上、神学上、功能上或本体论上，对于图像可能意味着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但至少我认为图像的想法表明亚当和夏娃是作为上帝的代表而发挥作用。作为那些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人，他们在创造中代表上帝。这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所有造物的统治而实现的。所以请记住，上帝是创造物的至高统治者，现在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作为他的代表。他们代表上帝对其创造物的统治。他们要作为上帝的代表，在整个受造界中传播上帝的王权和荣耀。我认为这就是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意思。他们是他的代表，将他的统治和荣耀传播到整个造物。这就引入了下一个主导主题，那就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与上帝形象的概念有关。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在他的创造中主要充当上帝的复摄政者。再次强调，他们代表了上帝对所有创造物的统治。他们要在整个受造宇宙中建立并传播神的统治和荣耀。他们是上帝的复摄政者。作为上帝的复摄政者，这可能也是我们理解赋予他们的使命的方式。我刚刚读了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和第27节。但是第28节，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并注意到要生养众多的使命，再次与统治或统治所有创造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作为神的代表，我认为上帝所说的是，他们履行成为上帝形象承载者和代表上帝对创造物的统治的使命的方式，是通过产生具有形象的后代。这些后代将因此遍布地球，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和传播上帝的统治，并荣耀遍及整个受造界。综上所述，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作为上帝统治的代表。上帝是创造物的至高统治者，但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代表他对整个创造物的统治。他们同样要生养后代，生养众多，繁衍生息，遍满大地。正是通过其他带有形象的后代，上帝的统治和他的荣耀最终将传播到整个创造界。现在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主题，那就是圣约的主题。这又是人所共知的，虽然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没有提到约这个词，但约的所有要素都在那里。也就是说，上帝被描述为宗主国，是所有创造物的统治者。现在他将创造并选举一个他将祝福并与之建立关系的民族，而这个圣约也将包括祝福和咒诅。神会祝福他们，请注意第一章第28节，神祝福他们并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因此创造界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一个祝福的地方，但我们稍后会看到，如果他们拒绝履行圣约的义务，咒诅也会应验。圣约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公式，我将成为他们的神，你们将成为我的子民，这句话在旧约圣经中不断重复。再说一次，公式本身不在这里，契约这个词也不在这里，但显然上帝作为创造物的宗主统治者，现在打算通过创造一个民族并祝福他们，如果他们服从他们的一方，则与他的子民建立契约关系。约的规定，这个规定可以在第二章上帝对他们的命令中找到，即他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再说一遍，我现在无意解释这可能是什么，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即规定， 如果他们要履行他们的使命，生养众多，并代表上帝对所有创造物的统治，在这种盟约关系的一部分中，他们将通过不触摸这棵善恶知识树来服从上帝。相反，违背这个命令会带来咒诅，就像你在旧约圣经后面的摩西之约中看到的祝福和咒诅的主题一样。所以，神建立了一种圣约关系，他将成为亚当和夏娃的神，他新创造的子民，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们将履行他们的使命，他们将遵守他们的圣约。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上帝会祝福他们。如果他们不服从，上帝就会诅咒他们，并将他们逐出伊甸园，逐出他赐予他们的土地。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主题，那就是土地的主题。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对创造的七天的相当详细的描述，我对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不感兴趣。无论是字面上的24小时一天，还是更长的一段时间，这不是我的观点。现在，关键是，从神学角度来说，这对故事的背景和开头有何贡献？我认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发生的不仅仅是地球的起源，尽管确实如此，但它确实谈论了地球的起源和创造，但这与科学解释相去甚远。地球是如何形成的，地球的起源，以及这个说法当然不排除任何科学解释。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关于地球的起源，而是关于上帝创造了适合他的子民的土地或环境。神正在创造一个可供他的子民居住的环境，一个他可以居住并与他的子民同住的环境。因此，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土地是一个祝福的地方，一个硕果累累的地方，上帝的创造物，他的人性，他的新子民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遵守圣约的话，就可以再次享受到。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被驱逐出这片土地。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发生的事情是，这片土地是上帝作为恩典礼物提供给他的子民亚当和夏娃的。这是一个蒙福的地方，神将与他的子民同住并居住。现在，关于土地和创造的主题，实际上我希望你们注意第一章和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我们稍后会在其中一个讲座中看到这个概念再次出现，并且很重要。但与创造土地这一主题相关，那就是创造一块土地，作为祝福之地，为人们提供恩典的礼物，一个适合他的人民居住的环境，也适合上帝居住在他们中间。请注意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的内容，尤其是第二章中提到的花园。因此，在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中，我们稍后会读到更多内容。但他是这样开始的，主神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可以做食物。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也位于花园的中央。后来，作为圣约规定的一部分，亚当和夏娃被告知不允许他们触摸。但关于花园，我想说的主要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我的这一观察归功于旧约教授约翰沃尔顿和其他几个人，但我认为这里发生的是花园伊甸园正在被描绘，在某些方面其余的创造物，但尤其是伊甸园，我确信正在被描绘成神圣的空间。伊甸园是上帝与他的子民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地方，亚当和夏娃的角色就是看守和守护他。请注意第二章和第十五节，他说主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耕种看守。现在我确信耕种并保留他这句话，并不是将亚当和夏娃描述为第一个园丁，或者是第一个创造的第一个园艺师，而是他们唯一的角色是守卫神圣的空间。他们的角色类似于后来圣殿中祭司的角色，因此亚当和夏娃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伊甸园的第一批祭司。现在后来的犹太文献，特别是我们稍后将在旧约中看到的内容，我认为旧约清楚地表明，圣殿，旧约圣殿，基本上是一个微型伊甸园，因为那是神首先居住。那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居住的第一个神圣空间。但旧约中有很多犹太文学，尤其是一些世界末日文学，将伊甸园描绘成一座圣殿，而亚当则是第一位在圣殿里工作的祭司。例如，一本名为《第三以诺》的书，将伊甸园描述为一个地方，上帝的谢金纳荣耀的光辉从花园的一端闪烁到另一端，还有其他参考文献。 很明显，伊甸园被视为一个神圣的空间，上帝将在那里与他的子民居住，就像他在圣殿中所做的那样。亚当和夏娃在那里守护着他，维护着他，不是作为最早的园林设计师，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最早的祭司，他们守护着这个神圣的空间，照顾着上帝居住的这个神圣的空间和他的人民。最初，我们将在另一场讲座中更具体的讨论寺庙时回到这一点，但首先，请注意一些特征，其他特征清楚地将其与寺庙联系起来，甚至回到章节第一和两节提到发光体和灯光，让人想起圣殿内灯台发出的光。旧约圣殿中的灯台本身很可能让人想起那棵树。灯台的形状类似于那棵树，可能是伊甸园中存在的生命树。有趣的是，我再次感谢约翰·沃尔顿的另一个观察是，上帝在第七日安息这一事实，不仅仅是上帝在创造的标志，或者显然也不是他精疲力尽和需要的事实的标志。停止这种严格的创造活动，但即使是上帝休息的概念，似乎也与寺庙的意象产生共鸣。后来在旧约中，在历代志、以赛亚书第66章的多处地方，都提到圣殿是神的安息之所，是神临在的安息之处。上帝的临在降临在圣殿本身。因此，当上帝在他的创造结束时休息时，就意味着这里现在是神圣的空间。这是上帝的圣殿，他现在安息或居住在其中，因为他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当我们稍后回到寺庙的主题时，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一点。现在，从地理上来说，让我从地理上对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特别是对伊甸园的描述。请注意第八章的开头，主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种植了一个花园。问题是，从地理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设想这一点？伊甸园是否与第一章和第二章同言？因此，伊甸园涵盖了整个受造界。伊甸园也许是其中的花园，是造物中的一个独立地点吗？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所描述的宇宙学甚至地理都有点困难。但也许我将这一观察归功于格雷戈里·比尔，他认为伊甸园也许是创造物中的一个地方，是上帝临在的地方。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形象的持有者和他毁灭荣耀的代表，并通过产生具有形象的后代，他们的主要任务也是在整个创造中传播上帝的统治和荣耀。亚当和夏娃的主要任务是扩展伊甸园，最终涵盖了整个地球和整个世界。因此，伊甸园最终与整个创造界同言。那么，舞台就已经搭建好了。设置现已就位。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为神的子民，并且被创造来与神建立立约关系。上帝赐予他们恩赐，即他为他们创造的土地，作为他的形象的承载者和代表，他们代表着主权者、宗主、所有受造物的至高统治者的统治和王权。他们要在整个受造界中代表并传播他的统治和荣耀。他们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充满大地，大概还有其他带有形象的后代。他们要爱护、守护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空间。而这一切的高潮是，神现在在他慷慨赐予的创造物中与他的子民同住并生活。现在，创世纪第三章提出了冲突或复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供了旧约和新约其余部分的主要划分。实际上，你可以在第三章之后，将创世纪一章到三章与旧约和新约的其余部分进行主要划分。旧约和新约的其余部分将解决创世纪第三章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因此，第三章中的复杂情况是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他是通过让他们违反律法来这样做的。圣约的规定与神的圣约关系。亚当和夏娃被告知不要触摸分别善恶树，撒旦引诱他们这样做。所以现在罪进入了上帝的创造物，罪现在阻碍了上帝让人类成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反映他的统治，在所有创造物中传播他的统治和荣耀，让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的初衷。现在罪进来了，阻碍了这个意图，所以现在，有趣的是，亚当和夏娃被从伊甸园放逐了。我故意使用流放这个词，随着故事的继续，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会明白我为什么使用这个词。但亚当和夏娃却被逐出了伊甸园。有趣的是，在第三章中，我们还读到，他们不仅被逐出了伊甸园，而且在第24节中， 他说，我将备份并阅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因此主神打发他离开伊甸园去耕种他被带去的土地。他赶出了那人，并在伊甸园的东边放置了基路伯和一把燃烧着火焰的剑，守护着生命之树的道路。因此你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驱逐或流放出上帝赐予他们的祝福之地的画面。在那里他们将充当上帝形象的代表，在所有创造物中传播上帝的荣耀和统治。相反，现在他们因为罪和不服从，因为他们破坏了圣约关系，被逐出了伊甸园和他们本应保留的神圣空间。现在上帝在东入口安置了两个基路伯，两个天使来守卫他。我希望你注意这两件事，我们稍后会再讨论。事实上，有两个天使守卫着伊甸园的入口，而且创世叙事也强调将其确定为伊甸园以东的地方，即它在东方的方向性概念。这就是出现的复杂情况。但第十五节，我不想再详细说明这一点。第十五节通常被视为福音的初始阶段或新闻中的福音。但至少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尤其是第十五节，似乎表明上帝仁慈地为现在出现的复杂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案。第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会打你的头，你会打他的脚后跟。现在除了这只是冲突的开始，最终将找到解决方案之外，什么也没有说。尽管目前的叙述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但在我看来，圣经的其余部分，创世纪的其余部分，一直到新约，都是关于上帝将如何恢复他对人类和他的整个创造的初衷的故事。也就是说，上帝在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的土地上创造了与他有立约关系的男人和女人，并且上帝住在他们中间。人类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上帝的代表，负责在整个受造物中传播上帝的统治和荣耀。旧约和新约的其余部分将讲述第三章中介绍的这个复杂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神将如何恢复他对人类的初心呢？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设置和所引入的复杂性。现在我再次想做的是跳过相当多的材料，特别是旧约中的材料。再说一次，我只会谈到上帝实现其旨意的故事中的主要主题、主要文本和主要运动，以恢复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阐明的对人类和创造的初衷。我想跳过一直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以色列的故事成为神建立或恢复神对所有受造物的意图的主要手段。再说一次，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在宏观层面上上帝对待所有创造物的。现在通过缩小范围的影响，上帝现在将重点关注一个人，但也关注一个国家，作为上帝确立他的意图以恢复其原始功能的手段。再次，神的子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神的土地是神赐予他们的礼物，神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子民在整个受造物中传播神的荣耀和神的统治。故事然后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将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将祝福你，使你的名字伟大，使你成为一个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我会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我会诅咒。地球上所有的家庭或所有的国家都将因你们而蒙福。所以这是神恢复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他创造的初衷中真实条件的开始。现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吧，请再次注意创世纪一、二和三章中的所有主要主题如何再次出现在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色列国的选择和选择中，以及以色列作为他解决冲突和困境的手段的故事中，在创世纪第三章。首先，请注意明确提到上帝赐给以色列土地或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土地。因此在第一节中，当他说你要往本地、本族、你父家去，或者离开你的本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换句话说，这是恢复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将土地赐给人们的意图的初始阶段。记住，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创造了土地作为适合他子民的环境。这是他送给他的子民的恩典礼物，作为祝福的地方，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但亚当和夏娃却因罪而被放逐。 现在神选择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带他们回到神祝福的地方，神再次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这就是土地。这片土地是神赐给他子民的恩典礼物，以应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因此，将亚伯拉罕带到这片土地，以及将由他产生的以色列国，就是重新确立了神创造他和创造他的初衷的条件。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亚当和夏娃是他的子民。请注意圣约的主题。在创世纪的这一章和随后的章节中，上帝被清楚地描绘为宗主，作为受造物的统治者，他现在将选择、选举和呼召亚伯拉罕，并选择祝福他。还要注意第12章第2节和第3节中已经有祝福和咒诅的语言。但在亚伯拉罕故事的后续部分中，很明显神与亚伯拉罕建立了关系。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约的主题，因为上帝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并祝福他的子民的方式已经在创世纪第1章和第2章中找到，现在成为上帝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使他们恢复土地的主要方式并祝福他们。就像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的初衷一样。因此，例如，上帝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其他后裔建立了圣约关系。请注意第15章和第18章，这显然是第15章。第15章的全部内容都清楚地涉及一个立约仪式，神在其中与亚伯拉罕建立了立约关系。请注意第18节是如何结束的。经上说，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请注意，土地的恩赐与上帝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立之约的联系。此外，这个意图，请注意祝福亚伯拉罕的意图，清楚地追溯到第12章，但在整个亚伯拉罕的叙述中重复出现。祝福亚伯拉罕的意图，显然是对创世纪第3章中发生的咒诅的逆转。由于亚当和夏娃犯罪，第3章的结尾以神咒诅结束。蛇以上帝咒诅创造物结束。现在与此相反的是，亚伯拉罕再次被应许祝福并返回那片土地，一个祝福的地方，以实现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他子民的旨意。还要注意神的子民的主题，神选择亚伯拉罕并与他建立立约关系的目的，最终是要从亚伯拉罕中产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将通过他们或神与他们建立立约关系。我们已经提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最终也是为了他的后裔。但从亚伯拉罕中将会兴起这个民族，他们将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将成为他们的上帝。因此，以色列现在将成为上帝恢复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创造的初衷的手段。那么，亚当和夏娃没有做到的事情，因为罪而让他们被驱逐出这片土地。现在神打算将以色列带回这片土地作为祝福之地，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息，建立立约关系，以便最终神的荣耀和他的统治得以实现，建立在整个地球上。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上帝的意图，恢复上帝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创造的最初目的。还要注意，强调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后裔，你在创世纪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最终将成为以色列人的画面，比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沙还要多。神使用不同的隐喻，但他多次告诉亚伯拉罕，这个后裔在结束时，记得早在第12章，他就告诉他一个伟大的国家将从他而出。在第15章中，他说与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为了让他的后裔能够拥有这片土地。神一次又一次地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和后裔将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请注意第22章和第17至18节。从创世纪第22章第17节开始，神对亚伯拉罕说话，我要赐大福给你，并且要叫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你的子孙必占领敌人的城门，地上的万国也必因你的子孙而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声音。现在，我想让你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众多后裔，很可能是为了反映创世纪第一章中给予亚当和夏娃的使命。或者记住，你记得上帝告诉亚当的地方夏娃，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征服他。现在，亚伯拉罕被告知，他的后代将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一样多。 我认为这实现了上帝让亚当和夏娃生出带有形象的后代，使他们生养众多，最终充满整个地球的初衷。因此，这项使命现在开始，随着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选择而开始实现。他将产生众多的后裔，他们将生养众多，他们将拥有土地，收回土地，归还土地，这是上帝供应的恩典礼物。这个地方，他希望亚当和夏娃能够与上帝同住，上帝住在他们中间，亚当和夏娃代表上帝的统治，并在所有受造物中传播上帝的荣耀。因此，亚伯拉罕被视为上帝恢复他对创造和人类最初意图的第一步或第一个阶段。请记住，神不仅仅是恢复他的子民并拯救他的子民，尽管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最终神必须恢复所有的创造物。但亚伯拉罕是神恢复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条件的第一步，这些条件被罪毁坏了，并因创世纪第三章的堕落而毁坏了。再说一次，那就是神将创造并选择一个民族，他将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与他们有立约关系。他将仁慈地将这片土地赐给他们，作为祝福的地方，作为他临在的地方，他们将作为他的形象的承载者，传播他的统治和他的荣耀。他们将作为他的代表，将他的统治和荣耀传播到整个受造物中，并让全地充满神的荣耀和主权统治。再说一次，这只是故事的一个主要阶段，以及故事如何开始解开，故事如何开始发展。正如我所说，我跳过了大量材料。如果你回头看看洪水的叙述，创世纪第六至九章中的洪水叙述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各种各样的共鸣。神正在重申他恢复创造、恢复人类的意图，尽管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更多具体是神如何开始这样做。我还要说的是，我并不一定认为旧新约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强行融入或融入这个故事情节。但我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追溯圣经故事的主线，即上帝对他子民的救赎，以及上帝恢复他最初的意图的意图。这反映在他作为宇宙的主权创造者与他的子民的最初创造性行为中。作为高潮，神现在如何在历史中采取行动，将其恢复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初衷。好吧，下一个停止点是神通过摩西和神与摩西所立的约来对待他的子民。故事始于出埃及记。我们再次跳过了很多材料，但故事的下一阶段从出埃及记开始，神呼召摩西将他的子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并再次带他们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我们说这是神意图的一部分，目的是恢复他对人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图，这是神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赐予的恩典。因此，亚伯拉罕的故事继续着神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以色列，他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并打算让他们重返这片土地。现在，这非常重要。我们将会看到，这在旧约圣经的其余部分，甚至在新约圣经中是如何开始发挥作用的。以色列，以色列国，我们已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神最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色列国将成为神的手段，借此神将恢复他对所有受造物的旨意，对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他的子民来说。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希望你们中的许多人不必被提醒，但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不仅仅是故事的新转折或神对待他子民的新阶段。神将要通过摩西对以色列民族所做的事，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三章中的创世叙述紧密相连。再次强调，以色列被选为神的子民，被视为手段，神将借此恢复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的意图。记住，亚当和夏娃失败了，他们犯了罪，因此被驱逐出伊甸园、土地、祝福之地、上帝与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神圣的空间。现在以色列被称为一个国家，上帝再次打算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带到那片土地。现在他们将成为上帝实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创造的初衷的手段。因此，马赛克圣约和颁布律法实际上是神遵守和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手段。他再次通过亚伯拉罕应许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他要把他们带到那片土地。现在摩西之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神在颁布律法时与摩西所立的约是一种法律手段， 也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现在将得到执行和实现的方式。所以接下来我想做的是更详细的了解以色列的故事，以及它如何实现和延续，不仅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故事和圣约，而且一直追溯到创造，这个故事是如何实现的。以色列的旨意是最终的，不是最终的，而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保守和实现他对亚当和夏娃以及对所有受造物的原初意图的实现和手段。那是戴夫·马修森圣经故事情节的第一讲。